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赎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圣经辅导学 Biblical Counseling 里面呢，我说圣经辅导学，我没有说基督教辅导学啊。Christian Counseling 跟 Biblical Counseling 是两回事，很多基督教的辅导学并不是合乎圣经的。啊，合乎圣经的辅导学里面有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这里，圣经既然是神所默示的，那是有益的。意思就是说，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不过圣经对科学里面说，就圣经里面所提对科学的事都是真实的。圣经不是一本物理或者是工程书，不过圣经里面所讲关乎工程科学的每一件事，包括神迹，都是真的。圣经是一本历史书，或者圣经里面包括很多历史的成分，而且呢，圣经是一本辅导的教科书。 The Bible may not be a science textbook, even though everything it says about science is true, 可是 The Bible is a counseling textbook, 圣经是一本辅导的教科书。什么意思呢？辅导的目的是什么？辅导的目的是 change, 改变人的思想跟行为，改变人的动机跟行为。这个才是辅导真正的目标哈。辅导的目标并不是挖人的过去的包袱，那个是方法，不是目标啊，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可是那个不是目标。目标是人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 conform to Christ's image, 这才是真正辅导的目标。而在这种的大前提，这个目标之下呢，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训就是把真理摆出来，神是谁，神的要求，神的计划，神的应许，神的安慰。比方说一个非常的失望的人，他先要知道什么呢？有盼望， There is hope。 因为很多的失望的人呢，他们已经试过很多不合乎圣经的基督教辅导或者是非基督教辅导，所以他来到辅导的时候呢，已经是不光是有问题，而且是已经给人家医错了好几次的，所以是双倍多倍的失望的。 OK, 那我们熟读圣经的啊，需要有这种的信心，这种的责任感，去帮助他们回到神的话里面。所以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 There is hope, 这个 hope 是 If you do things God's way, even though you don't feel it, 我们给他们盼望是说，当他们顺服神的话，虽然情感上不觉得很舒服，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有盼望，有安慰，有出路。好，教训，然后督责，督责就是指出人的罪，指出人问题之所在。那不是所有辅导的问题都是直接那个人亲自罪的后果，虽然有很多时候都是啊，除了那个以外，还有别人的罪种下来的后果，还有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的后果啊，都是跟罪有关的了啊。不过不是 100% 都是那个人自己的罪，虽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人自己是负很大很大的责任，因为很多时候是人生有一点不如意的事情，人怎么面对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是setback, 挫折，人怎么面对挫折，这个他自己要负责任，我们自己要负责任。 圣经要督责我们如何面对挫折，然后呢，使人归正，使人归正，悔改，啊，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最好的辅导的场所是地方的教会 ，the local church。啊，教会是最应该办辅导中心的，而辅导中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团契里面。有一位牧师，他讲的可能比较夸张一点，不过你听这句话回去想六个月哈，给你六个月去想一想。他说 ：“I don't believe in counseling。”哦，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院院长跟教会的牧师 Harold Arkin 给讲的。他说不需要辅导。那另外一个牧师附加一句话，他说只需要这个人呢到一个好的团契就好了。啊，不一样啊。对，意思就是说，假如团契的圣经所给我们的功用应该是彼此激励，彼此 hold accountable。我们向团契的弟兄们负责，而 counseling 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教导人学义啊。We receive homework， 从神的话得到功课，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做这些功课，就是说在义在顺服这个事情上有所进步。Okay， 那这种的进步有的时候人呢就是那么不听话，怎么卑贱呢？非要付一个小时150块，不然他不会做那些功课的啊。那所以呢也养活了很多的心理学家跟精神病的医生跟社工人员跟辅导员跟家庭治疗专家。OK， 可是既然神的话是免费可以得到的，教导人学义最好的辅导的场所应该是地方教会里面的交通团契的生活。而且有了辅导啊，比方说教会出了事情，有某某人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非常严重的罪啊，教会呢花了1万-2万块美金去给他做了在所谓基督教的诊所里面做了判断，做了 diagnosis， 做了 treatment， 治疗出来了啊，我没有夸张，真的是一两万块钱的。出来以后假如没有好的 supervision， 在小组团契教会里面继续的让他负责任的来 make progress 进步的话，前面的前功差不多是尽废。对，那我们的确是经历过这种的事情啊。华人呢有很多很多的包袱都是家修不外扬的，可是当事情发生了，人会犯罪啊，很严重的罪。好，我们把他带到辅导啊，可是那个辅导呢，需要是合乎圣经的，让他有悔改，悔改之后教导人学义 ，training。那这个是神的话应有的，神的话本身的用意就是有这四方面的功能：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现在看这些经文没有什么很重要的次序，就先把一些有关的经文提出来给我们一些的提示，我们才再把它整理成为一个有次序的一些的大纲。这里是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在以马忤师路上向门徒显现教导他们，然后呢耶稣就离开了他们，就不见了。不然耶稣不见了。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讲解圣经。我们来看第27节，就是前面的5节。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向他们讲解明白了。32节， 他给我们讲解圣经，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讲解这个字呢，在路加福音第24章27跟32节这里呢，原文这个字呢是 hermeneo。 那我们知道解经学这门学问呢叫做 hermeneutic 啊，顺便提一提 hermeneutics 是解经学的原则， exegesis 是解经的实践 practice， 这个是 theory， 这个是 practice。 解经学 hermeneutics 是一门的学问，解经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传道人预备查经讲章解经的那个的实际的行动叫解经。好，还有 hermeneutic 这个字呢是19世纪到现在受过了康德的哲学之后的19世纪的一个的名词，是解释学。解释学它有它本身的一个的哲学文化的包袱的，跟 hermeneutics 在福音派的基督徒用的 hermeneutics 这个字，这两个字虽然差一个字母，但是意义是很不同的。那这个留给陈佐仁牧师给你们讲解 hermeneutic 是什么意思哈。后现代的 hermeneutic， 问题是把字 word 的意义都抹杀了， no meaning in any word。 好，现在不谈这个，现在 hermeneutics。 好，那耶稣讲解圣经，这个讲解这字呢是 hermeneuo， 跟解经是同一个字的。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开 ，open up， 打开圣经，啊，开，解开。所以，我们讲道、带领查经、教主日学的任务，就是把圣经打开 ，open up the scriptures。17世纪的清教徒，他们面对的是圣公会在英国一些的讲道，那些牧师的讲道呢？修辞是非常的美，可是呢没人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OK， 因此清教徒他们就提倡一种简单的讲道法。他们的讲道法是这样子的，第一先读，就是念那段的经文， read the scriptures。 第二简单扼要的说出这段经文讲什么， what does it say。第三，这段经文教导什么 ？The teaching 或者 doctrine。啊，第四，这段经文对我们的用途或者是运用应用 ，its uses。当时的英文是 its uses，啊。那清教徒的讲章呢，一谈到应用呢，很长的，有的时候一段经文它可以给你18个应用。啊，那 open up the scriptures。是他们那个解释圣经内容跟教导的那一段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耶稣基督讲解圣经，把圣经的意义打开了。好，那顺便在这里提一提哈，我不晓得大家准备查经或者主日学的功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做。我举个例子，尤其是那些narrative 那些故事的一些的文体呢，假如我们把一段经文的动词 verb 啊，所有动词都列出来的话，像什么呢？像我们广东人烧的那些清蒸鱼哈，你们怎么 serve 呢？都是先啊肉切，然后把这骨头拿出来啊，把这骨头拿出来呢。这个把一段经文的动词，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要变卖一切的，就有财宝在天上，还要来对分给穷人，有财宝在天上还要来跟从我，这些事都是动词啊。你把这动词都列出来的时候，就像那个鱼的骨头提出来一样啊，每一个动词去看看为什么这个先这个后，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向他说，耶稣说是因为爱他，耶稣爱他是表明他，对不对？也是看他是表明他爱他，啊，所以这些动词 那在一些教导式的书信，尤其是保罗书信呢，可能我们列出的除了动词以外，很重要是名词。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叫做信，不是出于人自己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那有的时候是动词跟名词的结合。这样子呢，我们把一段的经文打开。啊，那做了这个以后还不够啊，还要再问这段经文主要的教训在哪里，主要的应许在哪里，或者是警告，或者是安慰，或者是真理。Okay， 那段经文的用意的 intention 是什么？开启开解圣经。好，接下来我们看诗篇第十九篇。诗篇十九篇啊，顺便提一提哈，当我们用英文说诗篇十九篇的时候呢，英文是 Psalm 19， 不是 Psalms 啊。啊 ，Psalms 是诗篇那整卷的书叫做 Psalms 啊。当我们只 refer to 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 Psalm 19 啊。还有就是启示录不是 Revelations 啊，是 Revelation， 是单数的，不是众数的。诗篇第十九篇。诗篇十九篇呢，有人这样说，是谈到神的两本书 ，the two books of God， the book of nature， the book of scripture， 自然的启示的书，经上启示的书。那第七跟第八节呢，是下半的开始，讲到神在圣经里面启示这一段，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苏醒 revive 重生。使人的生命醒过来，耶和华的法度决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啊，有智慧啊。圣经是使我们有智慧得救。提摩太是不是前书啊？那是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后书三章十五节啊，使人有智慧。那所以，圣经是要改变人生命的啊，它这个。却不突然返回啊，成就什么呢？成就使人重生苏醒，重生之后有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呢，智慧是在一个现实里遵行神的话，与神同行。那你有没有想过约伯跟亚伯拉罕呢，在旧约里面呢，他们并不是每天在山上开退休会的。亚伯拉罕你可以在今天呢，可能是一个 Toyota 的 District Sales Manager， 因为他手下有300个男丁，是掌握了交通的运输的工具，还可以打仗的。啊，约伯呢，他不光是在 basement， 他的一楼都有那些 disco 的音乐很吵的。你不晓得，约伯起来献祭，为什么？他的儿子宴乐吵死了，犯罪。他说：“免得他们犯罪，我献祭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跟约伯是活在很现实的一个情况里面，与神同行，知道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与神同行，敬畏他，在很现实的生活的圈子里面。这个智慧啊 ，The Word of God in life， 神的话在生活、在人生、在实际接在一起的。啊，可以看看圣经新词典对智慧跟知识 （knowledge and wisdom） 这两段的解释。啊，再推销一次啊，圣经新词典啊，跟别的词典是不一样的。啊，有些 Bible Dictionary 对这些真理的教导比较短，对人名、动物、植物、城、地方的名解释得很清楚。啊，新词典的好处就是对这些很重要的观念解释得比较清楚。好，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 这样子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从第二节念到第五节。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来，牧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啊，人的耳朵会痒，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用神学的角度来讲同样的话，就是说神学永远是护教性的。 Theology is always apologetical， 意思就是说讲解圣经，传圣经，应用 apply 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总是面对错误 error， 我们这是指信仰的错误，我们总是面对 disobedience 不顺服。Truth and error， 真理与错误，神的话与不顺服，传神的话永远是面对着罪人，罪人的不顺服，对圣经的曲解，甚至乎对神的话的不接纳，那这个是 传神的福音必然会面对的现实。所以系统神学把圣经的道理讲解清楚，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教会里，还要攻向文化进攻，也是向我们人心说话。美国的南部有一句话对牧师的讲道是这样说的，一般的讲道是 preaching， 可是呢当牧师讲道挖到人的心里头的时候呢，有一句话说 Now you are meddling， 你现在来干扰我了，来干涉我了，meddling， 那神的话本来就有 meddling 这个的功能的，因为人厌烦，所以呢 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神的话。最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我们也一起来念，你当切立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切立在神面前，做一个工人 worker， 要分解神的道，分解真道，分解真道，divide the truth，to serve the word up to God's people， 把神的话传递出去，好像 waiter 把这个餐拿到你的桌子上，我们传出去，做一个无愧的工人。 The ministry will always be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神家里教会的侍奉永远是神话语的侍奉，话语的知识，知位的知，侍奉的侍，The office of the word， 解释圣经是以经解经， We interpret the scripture with scripture， 那神的心意正常的做法是教会尽忠的 faithful 来宣讲神的话。那不过我想有一两个原则呢，我在这里 特别给华人基督徒很重要的提出来，就是 Jonathan Edwards 也说的，要以整本的圣经来解释每一段的经文。华人爱主的信徒大部分对每一段每一节的经文很熟，可是没有那个总的原则，没有那个 big picture， 好，然后那个重点啊，比方说为什么华人基督最爱看启示录呢，不多看一些加拉太书啊，登山宝训，其实福音书是最难读的，最难的 不是启示录，最难的是四福音，四福音常常要 meddle 我们。 耶稣的教训非常难读进去。所以以经解经，那一方面我们从圣经里面所注重的我们也注重，那反过来我们看那些文化里面的偶像啊，理性主义、自然神论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些我们能够分辨知道这些是曲解圣经的方法，我们对照。那神正常的做法是教会里面设立长老，牧师也是长老一种，教导圣经，然后呢信徒们同时的同心的去读神的话，那无论是长老、传道人或者是信徒，都是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所以圣经是我们的 primary standard。那神有的时候会兴起平信徒来取代或者是 overtake 牧师传道的职责，当牧师传道没有尽心忠心的传讲教导神的话的时候，那这种的情况也会出现的。我们永远不会达到一个地步是完全是正确的解经，而完全没有可能是去解的。可是呢我想有初信的初步的，就是念一些重要的经文金句，背了一些的金句，然后呢基督徒会慢慢的去把整本的圣经读了，读一遍两遍五遍十遍圣经内容掌握了。那在圣经内容掌握之同时呢，大部分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会开始带领查经或者组织学。那在这个阶段里面，通常我们学一些很基本的解经的方法或者查经法那在查经法用的时候，在小组查经组织学，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一种的会有两件事情会发生。第一是觉得自己的装备不够，第二是跟教会的权力架构开始发生摩擦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工人成熟的到一个地步会发生，很自然会发生的那在那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就常常会渴求会希望有更多的装备。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就需要有更健全的诗经学，从 Bible Study Methods 进入到 Hermeneutics 那个诗经学的书市面上也有很多的不过呢有一些书呢是刻意的避免讲两件事，我警告大家。第一是刻意的不提系统神学Gordon Fee 的书是其中一种的例子， How to understan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他从圣经不同的文体给你讲，然后呢从来不提呢圣经它有一套的真理的。另外一种呢是很好的解经学，可是他从来不提圣经是无误的。OK， 你可以在著作里面看这类的书都有的很不幸的就是说呢，圣经无误，圣经的权威这个真理跟解经学的方法很少数是两者接起来的。Okay。 那所以呢我们自己需要有建立这个方面的信仰，同时参考福音派的好的释经学的书。Okay。 然后应用最好的方法是继续的讲，继续的教，继续的带领那我们永远不会成熟到一个地步说永远不会去解圣经，或者呢我们总会有一些经文不会怎么解，不懂怎么解释的。Okay。 那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阶段我们要系统的学一些诗经学，不过呢我猜想假如我们去上一些诗经学的讲座礼拜六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把诗经学都讲好了，回家我们通常都不晓得怎么去应用比较好的做法可能呢是你就拿一本好的比方说 Norton Steward How to Understand the Bible 这一本的书，有中文翻译本，我忘记那个书名，你就在主日学里面一个一个礼拜的教导的时候你要备课的，然后呢到主日学或者是查经班聚会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翻开圣经一起来读那些经文，做那些功课，这样子呢我们对诗经原理的掌握会有很自然 很实实在在的一个进步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需要看一些好的系统神学的书，这样子来进步。所以我用一个比较 practical 啊实际的那个角度来当一个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